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要读第九节到十二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第九节，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，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必被赐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。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。前面我们读到哈曼取了亚哈水鲁王的戒指，用王的名下了一道旨意，要在12月13日灭绝波斯国中所有的犹太人，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。莫迪改看到这文书，就撕裂衣服，披麻蒙灰，在城中行走，并痛苦苦哀嚎，最后停在朝门口。他知道只有以斯帖能够挽救这个局面，无奈他无法进入朝内见以斯帖的面，他只能在朝门的宽过处，在那里痛哭哀嚎。或许这些大动作能够让这消息传到宫内。后来果然以斯帖的太监和宫女知道这些事情，就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知道了就甚忧愁，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他就送衣服给莫迪改，但莫迪改不接受。莫迪改知道事态非常的严重，不是换衣服可以解决的事，必须让亚哈水鲁王认识哈曼的真面目。以斯帖随后派了名叫哈他格的太监来见莫迪改。哈他格是亚哈水鲁王派给王后的，他对着王后是忠心诚实的。莫迪改就叫哈他格告诉王后，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计谋，并且要王后去见王，为本族的人向王恳切的祈求。哈他格回来就把莫迪改的话完完全全的告诉了以斯帖。因着哈他格忠心的传话，以斯帖现在知道莫迪改忧愁的缘故，又知道莫迪改要他做的事。第十节，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。哈他格在这一章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莫迪改只能够在朝门，他不能进入朝内，而以斯帖又不能擅自出宫，哈他格就成为王后和莫迪改中间的传话人。从第十节以后，哈他格的名字就不再出现，因为他是如此的忠心，如此的诚实，莫迪改和以斯帖所讲的话他一字不漏地传达。因此接下来的经文就直接记载了以斯帖的话和莫迪改的话。提到这两个人的对话，俄版12节，人把以斯帖的话告诉莫迪改，13节，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，15节，以斯帖吩咐人回报莫迪改。俄版这三节中都有人这个字，在原文中是没有的。这段经文 NIV 的翻译其实比较准确，因为在原文中没有人这个字，甚至也没有代名词，读起来好像以斯帖直接和莫迪改对话。但照着经文上下文的意思，我们知道莫迪改不能够进入朝中，因此都是哈他格在中间传话。哈他格是一个忠心传话的人，这件事在我们接下来用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它有着很深的含义。我们先就着经文中历史的情节来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 以斯帖对于莫迪改要他去见王，并且替犹太人求情。我们来看以斯帖是怎么回应的。这在11节，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都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波斯王有这样的法律，是有波斯王朝特有的历史背景。波斯王朝发生过几次叛乱的事，就是薛西王的父亲大流士，他本来也不是塞鲁士王的直接亲属，而是冈比西斯死后发生了叛乱。大流士本是旁系的亲属，但他平定叛乱之后还取得了王位。后来为了保护王的安全，任何人要去朝见王是严格管制的，并且都要事先安排，这样才不容易出现意外。当时的律法是这样的，要去见王的一定要有王的诏书。他拿着诏书来到朝门前，之后由王的侍卫护送他进入内院，之后再由侍卫护送他们出来。人若是没有蒙召擅自入院要去见王，王的侍卫是可以直接捉拿的，而这些被捉拿的人无论男女都要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。这金杖就预表王的赦免，就是说这人虽然没有蒙召见，但王愿意原谅他，这个人才能够存活。以斯帖虽然贵为王后，他要见王也必须有王的召见。这就更凸显在第一章13节14节那里所说的七个王的大臣，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，他们在王的左右能够常见王的面。因为不管要决定什么事情，王都要先询问他们，所以他们是特别的一群人，能够经常见到王的面。亚哈水鲁王他的宫内有许多的妃嫔，以斯帖虽然贵为王后，但他并非出身波斯的七个贵族家庭，他的背后没有靠山，因此他在宫中的生活也必须小心谨慎。以斯帖又加上一句话，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。过去这一个月间，或许因为王抬举哈曼，又因为哈曼的牵引，并且设计要谋害犹大人的事，以斯帖已经有30天没有见王了。以斯帖实在没有把握去见王，如果他没有蒙召就去见王，他不确定王会不会向他伸出金杖来赦免他。如果王不伸赦免的金杖，他就要被致死。以斯帖很清楚地把他的困境和难处直接告诉莫迪改。十二节，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，中间还是经过哈他格的传信。接着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几节经文。我们说过莫迪改预表圣灵，而以斯帖预表我们重生的灵，亚哈水鲁则是我们的魂。我们重生的灵是在魂的深处，刚蒙恩的时候我们圣化不多，我们的魂没有多少的改变，仍然刚硬，因此圣灵就经常被挡在朝门口。当圣灵哀伤时，这消息会经过魂中的情感传到我们的灵中，但我们的灵却不明白圣灵为什么忧伤。当我们的灵不明白圣灵为什么忧伤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想要做的事情和圣灵的期待会有很大的落差。就像以斯帖要送衣服给莫迪改，莫迪改却不愿意接受。这时候就需要哈他格，哈他格是亚哈水鲁王的太监，而他是被派来服侍王后的。我们说过哈他格的意思就是真诚，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就是说真诚是我们魂中的第一个裂缝，而圣灵能够经由魂中真诚的裂缝和我们重生的灵产生接触。一开始圣灵忧伤，忧伤的情绪能够感染我们魂中的情感，因此我们的灵 能够感觉到圣灵的忧伤，但我们的灵却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忧伤。直到我们拆哈塔格传信，也就是我们魂中最真诚的那一道裂缝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灵忧伤的原因，并且更进一步明白圣灵的感动，也就是圣灵这时候要我们做什么事。再一次借着哈达格的传信，接着我们重生的灵就把我们的难处，也就是若没有王的蒙召直接去见王，是有可能被处死的，并且到了今天已经有30天王没有召见了，因此如果就贸然去见王，实在不确定王会不会伸出他那赦免的金杖。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灵跟圣灵借着真诚有了一个真实的交通，但对于圣灵的第一个感动，通常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难处，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。保罗把这样的回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9定义成为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的灵很认识我们的魂，与其说他对圣灵没有信心，不如说他对我们的魂实在是没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的魂这时候没有多大的改变，动不动不合他的心意，他就会大发烈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回想你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来教会参加聚会，是不是很容易就被人得罪？某圣徒没有跟你打招呼，心里就觉得他不尊重，教会某些事情的安排不如你的意，就说这个教会不好，动不动你就说以后我不来聚会了。我们重生的灵在这个傲慢自大的魂旁边不得不小心翼翼。虽然通常重生的灵对于圣灵的感动第一个回应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虽然不是那么正面，但毕竟有了哈塔格之后，交通的管道顺畅了。借着交通，我们的灵越来越明白圣灵的意思，我们的灵也能够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魂。因着以斯帖这里的这一图画，我们就清楚了一个人圣化的过程。今天基督徒通常都不平衡，有时候会走两个极端，有一个极端是完全不认识人的灵，而另外一个极端是过分高举人的灵。有些圣徒完全不认识人的灵，以至于对他而言，人的灵和魂是不分的。这样的圣徒通常都不太明白希伯来书4:12那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就这经文我们直接来读，把神的话比喻成一把两刃的剑，并且是非常锋利的剑，它能够把灵和魂分开，就像骨节和骨髓能够分开一样。骨髓是在骨头里面，就像灵是在魂里面一样，像心思和主意也能够辨明，心思是魂里面的功用，而主意呢，英文不太容易明白，英文就是 thoughts and intents， 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。主意是灵里面的功用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旨意有目的的神，整个世界的走向都是根据神的旨意而继续往前，圣灵带着神的旨意要来向我们启示，通常他只能够来到朝门，当我们的魂没有经过变化，他会被挡在魂之外。而我们人的灵经过圣灵重生之后，我们有圣灵的内住，正常的管道是圣灵先要来接触我们的灵，圣灵就借着忧伤直到我们的灵拆出哈塔格，就是我们魂中那真诚的那一道裂缝，我们的灵明白了圣灵为什么忧伤，我们的灵明白了圣灵的感动，这个感动在我们灵中成为我们的主意，而我们的主意呢，要去影响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心思被变化之后产生出来的决定就是合乎圣灵旨意的决定，而这就是我们人正常的变化过程。如果你魂跟灵不分的话， 你很难真正明白圣灵的意思，很多时候是在你魂里面心思的运作，你会误以为是圣灵的旨意。弗莱书四章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的道来了，要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灵和魂的工作。只有我们的灵明白圣灵的旨意，有了圣灵的感动，接着再来驱使我们的魂做出相应的改变，而这个过程就是圣化。而另外一个极端的基督徒，他们过分高举人的灵，他的灵很活跃，却不经过哈他格与圣灵有直接的接触，反而自以为是的执着自己过去主观的经历，最终他会产生出和神的旨意脱节的情形。神今天坐在宝座上为王，而神的旨意借着神的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的灵，再经由我们的灵变化我们的魂，这是正常一个基督徒圣化的过程。神的旨意离不开神的话，神的话经由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在灵中的启示，我们就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而这灵呢要来驱动我们的魂来顺服神的旨意，这就带领我们走向一条成圣的道路。道理讲起来虽然有点抽象，但是在第四章经由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对话，一幅清楚的图画呈现在我们眼前，看见我们的灵是怎么样先顺服圣灵，接着再经由我们的灵带下来魂的改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以斯帖记摆在我们手中，这幅图画让我们看见我们成圣的道路。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，这幅图画只是成为知识指引我们往前的路，更让它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，让我们因为顺服圣灵而让我们的心思更像基督，我们的情感更像基督，最终都能做出合乎神旨意的决定。求神使用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，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